列王记上22章1至12节，亚兰国和以色列国3年没有征战，到第3年，犹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对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木是属我们的吗？我们岂可静坐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木吗？”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于是以色列王招聚先知约有400人，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木，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英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年，单说凶年。”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以色列王就招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英拉的儿子米该亚招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2个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说，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木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阿门。
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列王记上》22章1到12节，是以色列王亚哈与犹大王约沙法合作讨伐亚兰的故事。亚哈是以色列国的第七任王，他是暗利的儿子，在以色列国北部统治了22年。亚哈的统治以偶像崇拜与耶喜别的婚姻，对先知的迫害和与外邦的政治军事联盟闻名。他是以色列历史中最负面的君王之一，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这段经文的经文背景和历史脉络，以及经文分段，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是以色列与亚兰的对立，在地理与政治方面呢，亚兰也就是叙利亚，它是位于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强大邻国，经常与以色列发生战争。那吉列的拉莫呢，是一座战略要地，位于约旦河东部的吉列地区，对于控制该地区的贸易和防御至关重要。在过去的冲突中，就是在先前的战争中，亚兰夺取了吉列的拉莫，在列王记上20章。亚哈王曾与便哈达立约，但未能收回这座城池。那亚哈王的统治我们前面讲了，他是以色列北国的王，他的统治以拜偶像和这个不顺从耶和华而著称。他和北方异邦的联盟，比如亚兰，有着复杂的关系，他们既有战争，也有和平条约。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就是亚兰国和以色列国，3年没有战争，亚哈意图发动战争来夺回吉列的拉莫。那第二段就是亚哈与约沙法的联盟。犹大王约沙法是一位敬畏耶和华的王。但他与亚哈联盟可能是基于政治的需求，巩固两国间的关系，他们就达成了这样的联盟。然后是约沙法寻求耶和华的指引，我们刚才讲了，犹大王约沙法是位敬畏耶和华的王，所以他寻求耶和华的指引。那这次联合作战反映了两国在面对外敌时的合作精神，但却引发了这个属灵上的矛盾。也因为 北国的这个以色列的先知，他们没有明确的奉耶和华的名，来求告和回应，所以也使约沙法呢不放心。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而约沙法要求寻找真正的先知，先知的角色在以色列的先知是神的代言人。负责传达神的旨意。当时呢，先知的群体是分为真先知和假先知。第五段是米该亚被召。在米该亚被召之前呢，是对以色列先知的一致回应，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更细节的描写，来和后面米该亚的回应做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以色列的假先知通常是迎合王的愿望，而非忠实于耶和华的旨意。尤其是这里面的一个叫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他造了两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他们真的是装模作样哈，还察言观色，就奉这个耶和华的名发预言。但是这个米该亚是耶和华的真先知，因为经常预言这个亚哈的不利的事件，所以遭到亚哈的厌恶。但是米该亚是神的真先知。下面就是明天就会接着讲这个这一段故事是真先知的回应。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到这里。这段经文的背景，给我们看到亚哈和约沙法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不同的行为，以及真先知与假先知之间的鲜明对比。那这段经文的主旨呢？第一是寻求神旨意的重要性。约沙法要求寻求耶和华的指引，显示他对神旨意的重视。然而亚哈王表面寻求神的旨意，实际更倾向于听从假先知的顺耳之言，反映出他内心的悖逆与偏执。那真先知与假先知的对比，假先知呢是迎合亚哈的意愿，集体宣告战争必然得胜，甚至用戏剧化的行动来增强可信度，比如西底家的这个铁角。那米该亚则是耶和华的真先知，尽管亚哈厌恶他，他仍坚守传达真理的信息。第三是人性的顽梗与偏见。亚哈王对米该亚的敌视，反映了他只接受符合自己愿望的建议，而抗拒真正来自神的警告。这表明人的骄傲和顽梗，通常使其远离真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第四是属灵合作的挑战。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结盟，显示出这个政治合作的需要。但也暴露了属灵上、信仰上的冲突。那约沙法的敬虔与亚哈的悖逆形成鲜明对比，提醒我们就是在合作中需要保持这个属灵的分辨力。总之，这段经文的主旨是强调真正的信仰需要对神旨意的顺服，而非追求符合己意的答案。真先知的话语可能不讨人喜悦，但却是出于神的真理。那这一段经文在经文查对照查经上，它对应的旧约、新约和启示录的经文呢，在诗篇中93篇是耶和华作王。那这一诗篇呢，是说耶和华作王以及他的作为。那在约翰福音14章呢，说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在新约中，耶稣基督是神。那在启示录15章8节中呢，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直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这节经文描述了天上的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充满烟雾，没有人能进入，直到神的审判完成。这象征着神的圣洁、威严以及他的审判权柄，同时显示出神的作为在人类历史中必定会完成。这一节经文呢，是在 之灾之前的最后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让我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那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通过学习这些，今天的经文，那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我们当怎样行？就是说，第一呢，我们要敬畏神，遵守他的律例典章。第二呢，是仰望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生命锚定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第三就是我们要谦卑自己，真心的悔改，认罪悔改，跟随神的脚踪，与神的永恒国度有份。第四呢，我们要尽自己的本分，能够参与神的宣教施工，这是我对这节经文的今天这段经文的这个感受。那今天的思考问题呢，是约沙法和亚哈两位王在寻求神的旨意方面有什么不同？第二个问题是真先知和假的先知在属灵和行为方面有什么不同？第三是我们个人对学习这段经文的心得体会。
好，谢谢雪莉姊妹哈。那昨天我们读到21章的结尾哈，21章的结尾呢是以亚哈王悔改啊，神降下怜悯啊，看到他的谦卑啊为结束的哈。那我们心里就会问哈，那亚哈王的结局是怎么样呢？啊，他悔改以后又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啊，22章就交代了啊，所以22章一直会记到这个亚哈王。就因为这次跟亚兰王打仗战死了哈，啊，他的生命结束哈，他的王朝结束，啊，然后他儿子继续做王啊。从第八节大家就看到哈，这个亚哈王前面的悔改之后呢，又这个故态重演哈，回到以前的老路啊。第八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所以他知道米该亚是代表耶和华讲话的啊，是耶和华的真先知哈，他自己明明知道。然后呢，只是我恨他啊，这个又当初跟这个对先知以利亚讲的话是一样，我的仇敌呀啊，他明知道以利亚是真先知，米该亚是真先知，但是呢，他不喜欢听。然后这个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啊。什么是给予？什么是凶言啊？那这个在亚哈的耳中听起来哈，先知的话是凶言啊，真的吗？啊，就像昨天我们分析到的哈，以利亚是他的朋友，不是他的仇敌哈，但是整个亚哈王把他搞颠倒了哈。那这一章里面，约沙法王出现了哈，这里面只是简单的一个配角哈，到了历代之下啊，18章到22章那一段哈，讲了很详细的哈约沙法王的事情。约沙法王呢是一个神所喜悦的王啊，因为他的人生的主要的方向是侍奉耶和华，跟随耶和华哈。但在这一段里面也看到他的弱点。这是从这个耶罗波安和罗波安造成南国北国分裂之后，第一对啊，南国的王和北国的王开始合作了啊，在一起出去征战，一起联合打仗啊。在约沙法王之前的诸王啊，南国北国之间是对立的状态啊。但因为这件事情哈，约沙法王不仅是跟他军事上、政治上结盟。而且呢，婚姻上联姻，在历代志下18章第一节就提到了哈，他们之间结亲，怎么结的亲呢？这个约沙法王的儿子娶了亚哈王的女儿哈，这件事情啊，后来造成很大的麻烦，给南国造成非常大的这个损害，差一点哈，整个大卫的这个家就被灭掉了哈，所以约沙法王在这件事情上被先知责备。啊， 他帮助这个恶王啊，这个后来先知出来啊，亲自责备约沙法王啊。所以这一段呢，没有讲这么详细啊，但是约沙法王出现哈，跟亚哈王之间形成一种的对照对比。
好，我们第三组今天实际上有三个分享哈，第一个是就是从王的角度，一个，第二个就是从先知的角度，第三个，因为我们有点时间，我们讨论了一下，就是如何应用好，就在传福音上，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有什么借鉴啊？第一个呢，在王上面，这个约沙法和约哈他们是亚哈是不一样的，约沙法要更寻求神的一些旨意哈，但是并没有从一而终哈，就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如果呢智者以自己为智的话，不去时常寻求神，实际上还是会有失的哈。这也是他失策的地方，他去寻求和亚哈的联盟哈，而且呢还去迎娶亚哈的女儿，这个就是为后面南国的这个失败也埋下了伏笔，因为这个亚哈的女儿，他们都是拜假神的，那假神一旦一拜，就会偏离神，就会陷入罪的这个捆绑啊。所以那个把巴利引入了南国，这都是埋下了以后各种潜在的隐患哈。所以他没有追寻神到底，那当然亚哈呢就更是三心二意了，他一直是就是说以是。把神作为拿来主义来使用，而不是真正的去敬拜神，不是把以神为神啊。那我们还有呢，就是从先知的角度来思考的话，我们集中都是在忠言逆耳利于行，哈，良药苦口利于病。那我们看见先知是尽心，真先知，神的先知，他是尽心尽意的去传神的话，哈。那这个忠言实际上在这里表现出来，就是先知在传真理，是从神而来的话。那神显然他要指出来什么是义。那么罪和义就是相对的。如果人陶醉于自以为义的这个最终之乐的话，肯定是不喜欢义的话语的哈。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会逆耳啊。那包括现在呢，我们在美国里面，美国社会里面，防止的一个就是这种万教归一哈，就好像我追求的是个表面的和平，那个不去真正的去寻找真神哈，那是好话呢，还是喜欢听好话呢？我们都要警醒哈，因为就是说这种韬光养晦，把这个光是喜欢的话说出来，人喜欢而不是神喜欢的话，这我们罪人要时刻警醒。神是公义的哈，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那肯定是要警醒的，在这方面。那第三个就是传福音，我们做了一些思考哈，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像先知这样，你看，实际上先知这几次例子都是真先知哈，那他都是直言不讳的。那如果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直接人的罪，是不是就会把一些听的人？就赶走了哈，这个是我们所以我们呢，我们的最后呢，我们思考了以后呢，就是说，真是就是说，寻求耶和华，寻求从他而来的智慧哈。那这个就有一句就是马太福音，耶稣说的是，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堂中鞭打你。这个很长的一句一些文章哈，那就是说我们，而且真的耶稣说了，就是说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真的是，我们一刻都不能偏离神。当我们自我为意、自以为意的这个膨胀的时候，偏离神，我们就会行出不智慧的，不是从神而来的。
约沙法王一个弊病就是他忘记了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分别出来。但是你看他对亚哈王说的：“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你怎么可以解释呢？”他在他的国家里面， 啊，这是很有，就是带动人民去敬拜神。但是他在外面的时候，他就做这几件事，就是诗篇说吗？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玩人的座位。这三句警戒他都犯了。我们怎么样去持守自己对神的忠心？我在普渡的时候，我们接触了很多从中国来的访问学姐，我们俩和他们传福音。有一个学姐就说：“她说如果我在美国，我会信的；但是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如果我要做就是走后门的事，做鬼路的事，我怎么样信呢？”古龙啊，这个小说家曾经讲过一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其实这个是 excuse。我们如果信了神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说几句话，我们的身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江湖的。我们今天就有个警戒。如果说啊，我在家里面做个那个好的基督徒，但是我在外面的时候，我就做这些与其他同流合污的时候，家里的孩子见到的，他们见到我们做的什么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信仰带给他们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挑战。
好，谢谢美传道的分享啊。约沙法王显然他生命的本质跟亚哈王不一样啊。从这个第五节他说我们要先求问耶和华啊。从第七节啊，他听了这些假先知，他灵里面就有分辨，他说要听耶和华的先知来讲话啊。但是最后你看29节，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激烈的拉磨去，这有点让人不可思议啊！这个怎么最后约沙法还跟着他去打仗呢？而且他已经听到，他也听到米该亚真先知的这个信息了哈，所以这是约沙法的软弱一时的糊涂哈，跟亚哈王不一样哈。亚哈王是这个定了主意哈，他一开始就要打仗，才做这些的文章。他也是把约沙法王请过来啊，款待他，给他好吃好喝，就是要让他跟他一起去打仗。所以他不是先求问神，他不是跟从神的旨意去行，而是让神去 approve 他要做的事情啊。这个主次颠倒了哈，所以这两个王的结局是不一样的。
先从那个真先知跟假先知的不同，真先知呢就是忠心的传递神的话语，然后呢，即使他受了逼迫，他也是忠心的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说，那个米迦亚就是，是被关在牢里头的，在那个第9节这边的时候，就有提到说是把他招过来，所以他应该是就是被亚哈所逼迫，然后我们也因为亚哈不喜欢他，是因为他讲的都是他说不说吉言，单说凶言，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亚哈王呢，他其实他就是一个愚昧人。什么是吉言？什么是凶言？在当那个米该亚先知跟他讲凶言，是神给亚哈王一个机会，让他能够悔改。能够归向神，可是呢，他却不要听，所以他在他认为他这个就是一个凶言，对他而言是凶言，殊不知其实这才是吉言。如果是他那个灵里头，是明亮的，他就可以知道。反而，可是呢，他是却是陷在自己的那个网络里。那这个假先知呢，他们就是只会符合对方的需求而讲。然后就是迎合人不得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先知讲的这，而且用那个就是虚假的东西来证明他的讲的话是有利的。从那个西底家还造了2个铁角，然后就用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来说服来说服亚哈王来信服，让他更加的信服说，神就是要用这个角来抵触亚兰人。将他们灭尽，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假先知，而且他们并不是真正神的仆人，他们只是来做他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蒙骗人的，然后就是并不是是得罪神的，他们是违反真理的。那我们再看亚哈王跟约沙， 跟那个约沙法王的不同点，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他就是一个愚昧人。然后呢，他也很骄傲，因为他上次打赢了亚兰王。然后他虽然亚兰王呢，就是便哈达也欺骗了他，并没有把这个基列拉莫归还他。然后他自己自信说他上次打赢了，所以他这次他可以，就是应该是很轻易的就可以把这个城攻下来。然后他也就是跟那个约沙法结盟，因为他们有姻亲的关系，他呢就是照自己的旨意而行，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呢，他的结局呢就是他太过于就是骄傲也自卖，就是像我们昨天所提到的，他就是把自己就是卖给了恶者，所以他现在自己的网络里头。他不听先知讲的话，然后呢，就是也错过了神给他的机会。那耶沙法王，我们知道这个王呢，他是认识耶和华的人，然后呢，他也有基本的那个属灵的分辨力。我们可以也从他看到亚哈去找了400个假先知来问，可是呢，他却讲说，第五节这边讲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求问耶和华神？他知道说那个的次序摆正了，我们应该要先来问真正的神耶和华神，而不是来听这些。可是呢，这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说，你那个选择的那个这个同伴结盟的同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这方面他就是没有选对了，他呢他的让他的儿子来娶了亚哈的女儿，然后呢，也被亚哈所蒙骗，所以在后面我们也知道他差点就被杀死，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应当要知道的，也是提醒我们这个属灵的同伴跟你同行的人很重要，你要选择对。还有呢，我们也从这一段当中，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先首先来寻求神，要来祷告，这个很重要。那求神也是给我们有一个分辨的灵来分辨，当人家来讲，跟你讲话的时候，他讲的是吉言还是凶言，我们自己也要分辨出来，还有要智慧来选，就是我们自己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不是讲一些虚假的话，迎合世俗的话，我们应该要来那个真心讲，真心诚意的话语。这个也是我们应当要，就是我们从这段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然后我们也要注意说，在神的家里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真心的来跟随神，就有一些人可能就像是亚哈王这样子的，他会有迷惑人的，但他心里头并没有真正的来跟随神，来敬畏神，他只是想要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好，谢谢九安的分享啊。这个亚哈说真先知讲的话，不说吉语，单说凶言啊。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及时的提醒。马上我们就过中国春节了啊，中国春节我们会听到很多吉利话啊。那个吉利话我们要分辨啊，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啊，这是吉利话吗？这是凶言还是吉语啊？啊，如果我们真的是心想事成啊，我们早就灭亡了啊。想的都得到的话，这是不是好事哈、啊？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要分辨。再有呢，就是说我们怎么祝福别人，我们不要随着这个社会的潮流讲这种似是而非的吉利话哈、啊。我们要祝福别人，当然我们不说凶眼的哈、啊。我们要祝福别人的话，是用神的话，用神的话哈、啊，去祝福哈、啊。圣经当中很多很好的祝福人的话哈、啊，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春节的机会哈、啊。多用神的话去祝福别人啊，用福音去祝福别人。
这个刚才梅传道跟牧师提醒的非常非常好啊，然后呢，我们也谈到这个亚哈的问题，他就是这个人的毛病，就是不爱听这个逆耳的话，只喜欢听这个奉承他的话。那放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我们就是说，就是要就是如果有一些教会里面的属灵长老啊，对我们就是说一些责备啊、警戒啊、扎心的话啊，就是我们要。谦卑虚心的接受啊，不要就是像亚哈王一样，只爱听人家就是赞美的话啊，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才能够就是说慢慢的这个了解圣经的真理，而不要说啊，一听到啊这个牧师长老说我不好，那马上换一家教会啊，这样的话最终就会掉到那个假先知的这个陷阱里面去。那么这个约沙法王他是个好王，但是呢他这个人有一点糊涂，这也就是就像没传道刚才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如果你不是要为了给这个坏的这个人传福音的话呢，你就真的是不要去跟他结交，什么不要跟他什么这个，我们是同宗同远啊，我们一起打仗啊，等等等等啊，真的是你真的是会被他拉下水的。所以详细的我都不讲了，大家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啊。然后讲到这个假先知啊，就是说这个假先知呢，他就是第六节就他们就是。这个梁武王不是问可不可以上去吗？那个假先知，那个假先知这400个，我们不知道是敬拜什么的，也许是上一次的敬拜巴利的漏网之鱼，或者是敬拜亚舍拉的先知，或者是敬拜金牛犊的先知。Anyway，反正不是敬拜耶和华的先知。那个敬拜耶和华的这一章里面只有米该亚啊。然后呢，这个他们就说了，他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啊。节就是这里的主呢，他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用的是阿多内，而不是我们常说的亚位。这个阿多内的意思就是众神啊，比如说希腊的众神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啊，我们中国什么山神、河神、土地庙公公啊，这都属于众神。这个不是我们敬拜的真神，我们只敬拜的只有一位耶和华神亚位。所以说这些假先知。可能是出于害怕，他不敢提真神的名，或者是出于根本就不想提。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啊，这个他们说的那个是 God，不是我们说的 God，或者不是我们说的 Lord。那么就是，当然这个约沙法王很清楚啊，因为这个不一样嘛，这个用词，他马上说，那我要听这个耶和华先知的话啊。这个400个假先知啊，我们都知道是王啊，就是。要么是亚哈王，要么是耶洗别供养的，他们是从王那里拿钱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吃谁的手软，拿谁的吃谁的嘴软，拿谁的手软，他肯定是要按着这个王或者王后的喜好就这么说话的。所以他们口里说的都是谎言，都是谎言，就是英文叫 stench。这个我们今天看到那个啊，主流媒体过去4年说的东西。不就都是从民主党手里拿钱吗？说的不就是 stench 吗？所以说大家有一颗分辨的心啊，然后就是这个，所以说呢，放到今天教会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教会的仆人、属灵长老啊，你看看你是从谁那里拿钱？你是忠心于谁的？真的是要像米该亚一样，哪怕就只有一个人啊，哪怕被抓到监狱里面，但是我只说神给我的话语。我不说给我钱的人的话语，啊，坚守圣经的原则，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放到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的经文里面，不管是这个约沙法，大家前面也提到了哈，他虽然是一个在圣经里面历代志下就是评价他是一个敬畏神的王哈，但是在今天里面，我们也是看到他与这个亚哈的这个娶了他的儿子，娶了亚哈的女儿哈，以至于他的儿子后来成为一个坏王哈，在。列王记下8章里面特别提到啊，是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哈，所以这是这个约沙法做的非常不对的一件事。还有就是他与这个亚哈王这个结盟呐，他也没有事先的来求问神哈，但是到真的要打仗的时候，他开始想到要求问神了。所以这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我们都在每件事上都要来寻求神的旨意啊。那寻求神的旨意起，然后我们也是要来分辨哈，到底什么是好的。就像我们提到的凶言吉言，我们是要来分辨的，什么到底是对的，什么到底是错的。那我们如何来分辨什么是来自神的，什么是来自魔鬼撒旦的呢？这就让我们需要来好好的来读圣经哈。那童姊妹也跟我们分享，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哈，我可能向神来祷告，但是神没有回应我啊，我到底要该怎么做啊？
那后来就是童姊妹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说有一个姊妹就告诉她说啊，其实你这个像你要祷告这个神的这个意思啊，已经在圣经上面跟你说明了，怎么来借着这个圣经明白这个，就比如说生活中的一些事，比如说哦，我需不需要继续这个工作啊，还是我需要待在美国，还是要回到中国啊？那这些个问题似乎圣经上没有这些个明确清楚的答案。好，那童姊妹跟我们分享，就是说我们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好，神真的是会用圣经上的话语来告诉我们。好，有的时候就是一句经文，它突然会跳出来，让你非常的明显，非常的有感动，对那句经文好，虽然似乎不是一个直接来回答你那个事情本身的，但是神就会借着这个圣经的经文来让你明白你心中想要的那个答案啊。所以我们小组的分享的就是我们需要好好的来读圣经，清楚明白神的话，好，真的是借着祷告读经，神会带领我们每一件事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他的旨意，一个是让我们不做错事，同时也不会受这个谎言的欺骗。
好呀，最后落到我们要好好的读神的话哈，圣经都是为我们写的哈，做我们的见解提醒哈，从这里来分辨，常常听神的话啊，你就会这个属灵的分辨能力就会在增强哈。好，我们一起来背啊这一段的经文哈，罗马
罗马
书
书
十
十
五
五
章
章
第
第
四
四
节，
节，
从前
从前
所写
所
的
记的圣经，
圣
都是
经
为
都
教
是
训
为
我们
教
写
训我
的，
们写的，
叫我们
因
圣
圣经
经
所
所
生
生的
的
耐
忍
耐
和
和
安
安
慰，
慰，
对
可
对
以
对，
得
盼
到
望盼
盼望。
望，
罗马
罗
书
马
十
书
五
十
章
章
第
四
四
十
节。
节。
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愿我们渴慕你的话语，也渴慕你的生命，让我们常常生命与你连结。你也告诉我们前面当行的路，也让我们有一个辨别谎言的灵，让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主，信靠主，将一生交托给主。也求你赐给我们众弟兄姊妹属天的智慧，从现今一直到永远。感谢赞美主，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
阿
阿门。
门。